就在这个新论谷，啊，新论谷跟中央山谷还有西伦溪谷交汇的地方有一口井。那口井呢，如果你读《列王纪上》的话，叫隐结井。你知道啊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就在这个地方有一口井，还有一口井叫积逊泉，在这个地方有积逊泉。那么非常有意思啊，这个所罗门是在积逊泉受膏的。那么就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口井，那个就是我说是隐结泉。这个隐结泉呢，不是有一个所罗门的兄弟要篡夺他的位置吗？所以就约着约牙这些也在那里宣告，这个宣告他要篡夺那个位置，所以就在那个隐结泉那个附近在那里做。结果后来我们知道，因为最后大卫知道了以后，所以最后呢，我们叫大家都就是以色列人就拥护这个所罗门做王，所以他们的声音都传到这个地方。所以这个泉呢，其实是代表呢，真正所罗门做王的应该在基逊泉。那结果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反而是就是他们要篡夺王位的故事。所以这里的野狗井呢，其实就是那口井，就是隐结井。所以你可以知道说，为什么在这里中文翻作野狗井呢？因为的确就可以叫你想起当时荒凉的情形。所以他那个时候呢，就从这里往南走，往南走以后，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说就到了粪场门，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，见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所以你看这个门被火焚烧。那么现在哈，你看所有我们这里的城门呢，只要是黑点的，那就表示现在已经发现了；如果是白的，就是不是黑点的，表示还没有被发现啊，就是考古已经被发现了。所以这就是粪场门。那么到了粪场门以后呢，然后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，我又往前到了泉门，到了泉门，你看这就是这个泉门，你看这里明明看这里有一个泉门在上面一点，那么然后上面有一个像日本旗一样，那其实不是日本旗，那个是希洛亚池子，那希洛亚池子那个地方，那是希洛亚池子。那么然后希洛亚池在下面一点就是王的园子，如果你读旧约，就王的园子在这一带。那么然后呢，那里有个阶梯可以下来的，那个这个就是大卫的阶梯。所以那里很明显，那里就告诉我们说那里有一个阶梯可以上去的。那么这里没有提，在别的地方可以提的。那么这里讲到王权，对不对？然后下面又讲了什么？不是讲到权门，然后再往前走，往北走，他一直往北走，沿着西上去的嘛。结果到了什么？到了王池。那么王池是什么地方呢？王池其实就是以赛亚不是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吗？在上池的水沟头。那么上池一定有下池，那么下池什么？下池就是希洛亚池子。那么希洛亚池子如果是下池的话，上池比较在北边，那个池就是什么？就是王池。那个王池就是靠近什么？就是靠近基逊泉的地方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所罗门这个做王，就是宣告做王的地方。那么如果你到了那里以后，你就看到那一张照片，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个，就是这张照片，就到了那个地方。那么到了这个地方，那么知道，那我们说过那个时候一定是一段乱的一个地步。所以圣经怎么说呢？他说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，他根本过不去，你就很清楚。所以真正没有地方过去的是发生在这里，所以他大概就这样的就到了王权，到了王池，就已经到了大卫的王宫的所在，已经到了谷门了嘛。所以从那里呢，他又从谷门又进去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他大概就知道他要做什么。所以第16-15节说，于是夜间沿西而上，查看城墙，又转身进入谷门，就回来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他自己就做了一番视察。那这是第一手他对于什么？对于这个城墙的认识。所以关于基督的见证，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。所以我们有负担，那个负担一定从神的话来的。然后呢，主会把实际的情形叫我们看见。那么你真的在夜间， 你一面考察，一面你与主有交通，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你在做什么，不要告诉别人你心中的负担是什么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整个尼西米的故事就从这里慢慢就开展出去。因着他里面有负担，因着他眼泪汪汪，因着他几天睡不着，又是几天吃不好，所以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。当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怎么样把那个负担放在他里面。那么如果要这些事情能成功的话，他需要到王的面前去。他说我是久正的，那现在怎么能在王的面前蒙恩？所以这就是第二章的故事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暂时就说到这里。那么我们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说，尼西米他主要乃是听说城墙被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那经过了100多年问题都没有解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容易解决，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。你怎么知道主很快就要回来？什么时候城墙的问题解决了？你要知道说当时的破坏有多大，教会2000年来那个破坏，你如果知道有多大，你才知道说今天这个恢复的工作有多艰难。不是你随便说说就可以，乃是需要有人兴起像尼西米一样，是那样的重担放在里面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能够哭泣几天，他光听说，不要忘记他不是一个 sentimental 的人，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个有意向的人。你只要从他的话里面，你从他这个整个的祷告里面，你知道他认识神命经，他抓住神的话，他的祷告不是光祷告，他抓住神在生命经里面的应许。然后你看那个祷告的确都是刚刚好能够摸着神的心的。那一面他对王说话，另一面他也对神说话，他是一直活在交通里面。所以他一路上神引领他，一路上神给他拦阻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光有负担很好，光有意向也很好，光有重担也很好，但事情要成功，事情要成功，一面你需要主的话，另一面你需要观察，你需要一个敏锐的眼睛眼光才可以。另一面在事情没有做成功以前，你不能够向全世界广播的，但是等到那些需要说话的时候，你一起来说话，你看见许多人就跟随。当起头他所有的负担都一个人来背的，你看整个耶路撒冷那么多人回来，那么多人只有一个人背负那个重担的，他慢慢慢慢的，他就能把那个负担能够交通出去。然后你看见所有的人就起来了，然后他们一面做工一面拿着武器。虽然敌人再三的骚扰他们，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一段圣经，很有意思。你叫整个建造过程里面，不只要建造，而且你看不管每一个过程，起头是刚开始好了仇敌就来了，然后等盖一半仇敌又来了，盖好了仇敌又来了，然后你起头软的不行来个硬的，各种方法什么方法都用，只要叫你不成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耶利米不是你这个尼西米能被神使用，最后他不光是有意向，不光有负担，他不光有梦，而且那个梦能够实现。所以等到你读到尼西米最后的时候，你看见果然神借助尼西米完成了一件非常荣耀的工作。所以但愿主今天在主回来以前，主真的能够得着千千万万的尼西米。弟兄姊妹，要紧的你与主的关系怎样，你今天看当你看见教会的光景你哭泣，你是只是因为看见光景哭泣呢，还是你读主的话，主的话当他形容城墙怎样流泪成河，讲到城墙神怎样拆毁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个路到底应该在哪里。所以这就是尼西米的开始。我们明天我们会继续的往下看，我们低头一起简单的祷告。亲 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求你继续在圣灵深处对我们说话。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不配，我们也没有准备好，但是你已经准备好向我们施恩。所以但愿这一次的话要出去做工，这次的话要完成你自己的旨意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明天再召集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继续听你自己的话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
Amen.